非常欢迎诸位朋友啊来参加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聚会。我们今天下午要从圣经来查考有关于敬拜神的事情。首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六节，这里说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一神宇宙中有一个神，那这个神只有一位那他是众人的父这个父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来源比方说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小孩子在街上走，你就知道他一定有一个父亲如果没有父亲怎么会有这个小孩子呢但是我们人类从哪里来呢如果我们看现在的人越来越多现在有40亿50亿的人，那越往前推人是越早人越少，好像一个金字塔一样那我们一直推到最后，你会发现那到底人从哪里来呢中国人说我们是皇帝的祖先，但这并没有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那皇帝从哪里来这个是没有人能够解答的一个问题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答案圣经在介绍主耶稣的家谱说他的父亲叫做约瑟然后一直往上推主耶稣的家谱有一个叫做大卫他一个很出名的王，然后再往上推也推到亚伯拉罕犹太人很尊重亚伯拉罕，他们认为亚伯拉罕是他的子孙，是他们祖先。然后再往上推，就推到一个人叫做亚当。那当神在圣经在介绍亚当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这是很特别的一句话这把人类的来源讲得非常的清楚亚当是第一个人圣经里面说神用他的形象来造人用泥土来造的，而且这个泥土造的人不会动，所以神就吹了一口气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那在新约时代这个圣经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这一句话就是在讲神就是亚当的父，也就是神就是亚当的来源。那亚当是人，所以人从哪里来呢？人就是从神来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一神他就是众人的父因此人拜神本能的你看全世界每一个文化都有人在拜神，在人类历史当中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在拜神那这个拜神的本能不是人所能够把它消灭的1995年我们到莫斯科去传道里很多的慕道者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因为1991年这个 Russia USSR 苏联呢瓦体解体了结果很多的就业机会我们知道这个苏联是从1917年开始的他成立一个苏维埃政权那基本上他的理论神到1991年这个苏维埃政权结束了前后大概经过74年的时间那这个74年的时间呢特别是史达林时代逼迫了很多的基督徒，如果我们今天到西伯利亚去看你发现坐这个火车从西伯利亚经过 啊，我们有这个莫斯科的弟兄啊，他们曾经坐火车从啊北京坐到这个莫斯科，大概坐一个多礼拜，在车上都不停啊，里面又可以睡觉，哦、啊，那经过一个西伯利亚，啊，那在这个西伯利亚里面有一些啊，以前呢、啊，他们专门在啊被送到那一个地方去的，有很多的坟墓，那这个坟墓都有很简单的十字架。啊，就是很多教会的领导人、教会的牧师、教会的这些虔诚敬拜神的人啊，被送到那个地方去，有的饿死，有的老死，有的病死，啊，有的被杀死了。啊，但是虽然是这个样子，我们看1995、91年以后啊，在苏联好多人信耶稣，你到街头巷尾去发传单，啊，没有一个人说传单拿着又把它丢掉了。啊，每一个人都很好奇，在那里想要读圣经啊，读这个传单，看到底里面在写什么。好、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呢、啊，啊，几十年来，啊，虽然啊，教育一直告诉人没有神，但事实上啊，人的心中是向往着神，只是他不晓得神在哪里，我们是怎么去找到这一位神。我们在几年前呢、啊，他们在巴西在开这个金矿。结果开到一族人，啊，说几千年来没有接触过文化，哦，结果很奇妙，他们发现说，这个没有接触过文化的这一群人啊，哦，他们也在拜神，啊、哦，在拜他们所谓的神，啊、哦，所以这个拜神是人类共同的本能，啊，因此人如果找到了这个真神，就好像小孩子找到了父亲，啊、哦，人生才有一个真正的满足感，嗯，有时候你到孤儿院里面去看呢、啊。看这些孤儿，啊，两手拿着玩具，衣服也穿得很漂亮，啊，但是你在这个孤儿的脸上面，你可以看到好像他们缺乏什么，啊，那到底他缺乏什么？啊，他没有父母的爱，啊，这个是他所缺乏的。那这不是别人所能够给予的，啊，但是有时候我们看我们人的一生，啊，我们努力的去奋斗几十年，好像你的两手也抓住什么东西。啊，一手是你的学识，一手是你的啊钱财，也是抓住什么东西。但是你仔细看，我们活得越久，又会感觉到说，好像我们人生好像缺乏什么啊？那到底缺乏什么？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啊。很多人有幸福的家庭，有美好的职业啊，有很多的这个银行的积蓄啊，但是他的心灵中就是觉得说，好像缺乏什么啊。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他找到了真神，他相信了耶稣，哦，他才发现原来我过去所缺乏的啊，就是认识天上的这一位神，啊，他就是我们的父，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啊，有很多人接受过一些科学的教育啊，就觉得说啊，相信神这是不科学的，凡是接受科学的都不应该相信有神，啊。其实科学跟神本身并没有冲突，啊，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创世纪的第一章，啊，全世界最畅销的一本书《圣经》啊，它的第一章的开头的语言怎么说？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啊，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一句话有相当大的震撼力，啊，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句话不但在提到天地的来源是神创造的，这一句话也在提醒我们这一本书，啊，根本上是以神作中心来写的一本书，啊。如果我们现在问了，全世界里面销售量最大的一本书是哪一本书？答案是圣经。啊，全世界翻译的版本最多的一本书是什么书？答案是圣经。全世界最多人读的一本书是什么书？答案也是圣经。哦，所以你到非洲的丛林里面去看，啊，丛林里面的也在读圣经。他们是读他们翻译过的语言的圣经，好，那这本圣经已经存在快要2000年了，啊，它的第一句话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啊， 那为什么2000年来这本书还是这么之畅销呢？在读圣经的这么多人当中，有很多是学者，有很多是专家，有很多是科学家，那包括爱因斯坦，他移民到美国来，第一站呢住在 Princeton，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一个很虔诚敬拜神的人，他是一个基督徒，那美国现在可以说是全世界科技的一个火车头，在带动科技的那一个领导的地位。有一年呢，这个芝加哥的一个报纸，很出名的报纸啊，做一个统计，他发现全美国大概有91%的人相信有神，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去教会，91%的人相信有神，所以一个科学最发达的国家，超过90%的人相信有神，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很多人经过头脑不断的去思考之后，他发现神存在的事实是你没有办法否认的。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科学是研究神创造的这个万物，但是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查考是查考创造万物的神，所以科学跟神的存在本身是不冲突的。那为什么有很多人有一个观念，我如果相信了学了科学，我就不能拜神呢？因为科学的解释常常好像跟神的存在有冲突，但是其实科学的本身跟神是没有冲突的，只是这个解释每一个人解释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解释本身有问题，不是神的存在有问题啊。那是为什么说我们相信说真的有神，而且我们必须要敬拜神呢？刚刚我们提到说一神他就是众人的父，他就是我们人类的来源，从我们人这种拜神的本能我们知道有神。好，我们在耶利米书第十章我们现在来看耶利米书第十章的介绍，那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节耶利米书第十章的第十节这里说，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主，他一发怒地大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这个第十节在介绍他说唯主是真神在旧约圣经的中文翻把它翻作耶和华这个主英文就翻作 Lord 他是真神，宇宙中有一个神他是真神那神就神，他为什么要加上一个真呢这个加上这个真这个字就是表示要有所分别在第十章的开头这里在讲当时以色列百姓有人在拜偶像我们看第三节所以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有很多人在拜神但他不晓得神是什么，他知道有神不晓得神是什么，所以就用这个形制的东西造一个人认为是神的这样来拜他，那个东西叫做偶像那我们再看这个偶像是怎么一回事第十章的第三节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第四节，他们用金银装饰它，用钉子和垂柳钉纹使它不动摇。第五节它好像棕树，是悬成的，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着。那你们不要怕它，因为他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人在拜偶像你在美国也是有很多人在拜偶像如果你去到洛杉矶洛杉矶的有一个寺庙就盖在山上，好多人在那里拜那到台湾，在中国大陆的福建叫莆田那个地方，好多人在拜偶像 那这个拜偶像也有很多人拜的好像很入迷啊。那到底这个偶像本身是什么那个圣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偶像的本质啊是斧头砍出来的一棵树所以它本质是木头造的，有很多偶像是木头造的那这个树木要经过人加工，然后加上金银的装饰，然后里面再钉钉子，然后再漆上去所以它变成偶像那这个偶像它也不会说话，也不会行走它必须要人抬着所以这个偶像本身虽然被拜作神，但是它不是真正的神，它是人所出来的神所以偶像虽然有人拜他是神，这不是真的因此这个第十节说为主是真神，我们现在所拜的是真神那这个真神跟偶像有什么不同我们在看世界上很多人在拜神，到底他们所拜的神跟我们圣经所拜的神有什么不同？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拜圣经所拜的神，我们不能够拜这个回教所拜的神，我们不能够拜佛教所拜的神，我们不能拜道教所拜的神，我们一定要拜圣经所拜的神，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他是真神。如果要找答案，就是因为他是真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拿一道如果你要出国拿护照，你要拿真的，你如果你要去银行换钱，你要拿真的美钞，这个才是真的有价值对不对如果现在拿一个公司在开年会说总统要来致辞这个公司很伟大，这个公司觉得很荣耀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总统派一个人来，这个就不是一样必须要真的这一个人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所拜的这个是真的神这个真正的价值就在这里他是真正的神那这个耶利米书第十章从十二节开始在介绍这一位神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我们看这个十二节说，主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当穹苍。十三节，他一发生，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水雨而闪，他从府库带中风来。这个十二节跟十三节在讲神的创造的伟大。所以我们所拜这一位真神真的是值得你拜的为什么？因为你从他的杰作里面你可以了解他的伟大比方说有的人很喜欢画画有时候我到一个信徒的家去看发现他的家里面挂了一幅这个梵谷的画后来我到另外一个信徒家家庭聚会发现他的画一模一样这个表示说这一幅画很有价值，因为它是梵谷画的画得很好，画了一个街头，然后有一个餐厅外面有桌子摆椅子要给人在那街头吃的，这个大概是法国画的那有的人喜欢毕加索的画那这个毕加索的画是画得很漂亮你倒过来挂也看起来也很有意思，反正就是画得很好他出名就在这个地方你从他的杰作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很伟大，他的天赋很聪明出人一等那我们有的人喜欢音乐你听那个贝多芬的交响曲贝多芬到的写第七个交响曲的时候他已经耳聋了但是贝多芬的交响曲到现在你在听你还是非常的感动怎么有一个人能够写出这么好的音乐来让人听了得到这么大的感动所以到现在虽然他死了几百年了，人还是很怀念他的存在因为从他的杰作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的伟大那为什么我们这一位神真的值得我们真的去拜他呢？因为这一位神确实是很伟大的神让你没有办法不在他面前真的敬拜他为神那这一位神他所做的不是我们世界上人任何一个人所能够做的。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很出名的人中国有中国很出名的人，美国有美国很出名的人林肯、华盛顿，这个都是很出名的人 那你全世界再把它集合起来，也有很多很出名的人，哦，好像孔子，这是很出名的人，哦，但是这些很出名的人，这没有一个人啊能够跟神相比，啊，很出名的人受到人尊重，受到人纪念，那更伟大的神啊，是不是应该更受到人的尊敬，更受到人的纪念呢？当然是的。那这个神的伟大在哪里呢？从十二节跟十三节我们就看，从三点来看，一个是神的能力，一个是神的智慧，一个是神的慈爱，哦，那从三点呢，啊，我们就可以看出说，拜神啊，这是你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你真的认识他，你一定会拜他，他太伟大了，哦，这个第十二节说神用他的能力创造大地，哦，神用他的能力创造大地，神的能力有多大呢？如果你要问一个问题，神的能力有多大呢？哦，我们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怎么结束的。美国在长崎广岛投了两颗原子弹，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原子弹一爆炸之后，日本吓呆了，怎么有这种东西出来？啊，一爆炸之后啊，方圆三四里全部都平的。哦，那如果再不投降，再炸几个下去，日本就完了。哦，人发明的原子弹，这很厉害啊，哦，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神的创造，你就发现那原子弹算什么，哦，你看神创造宇宙有多伟大啊，他的能力就有多伟大，哦，如果他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他怎么去创造这个世界呢？哦，世界有多伟大你没有办法去了解的，哦，美国曾经发射过一个电子这个望远镜啊，叫哈勃，然后就发射到太空里面去看，啊，那个电子望远镜一到太空以后，他再打开他的镜，再往外去看，他发现太空是无穷尽的，一直往外去扩充，他没有办法看得完呐，啊，哦，所以这么大的这个宇宙是神造的，啊，哦，所以神到底有多大呢？大到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因为他所创造的宇宙你没有办法了解，何况他本身你怎么去了解呢？啊，哦，现在电脑很厉害啊。但是电脑是人脑造的，啊，哦，所以人脑比电脑厉害。你如果觉得电脑很厉害，那人脑就比电脑更厉害，哦，因为这人的产品就在这个电脑出来。你如果看到这个宇宙这么大，你就知道创造宇宙那个比宇宙更伟大，那个就是天上的神，哦，所以我们中国人，啊，拜天，为什么拜天呢？你看那个天怎么写呢？上面一个一，下面一个大，一大，啊，就是天下第一大的，哦，就是天，啊，哦，就拜天。那为什么中国人会拜天呢？因为中国人知道看来看去，哦，什么最伟大的，就天最伟大了。为什么天会伟大？天里会打雷，天里会下雨，天里会什么下雪，天里会出太阳，天里会，啊，有月亮，天里会有星星，哦，所以天最伟大，啊，他知道有神，但是他不晓得神在哪里啊，就是拜天呢，啊，啊，其实中国人的拜天呢，啊，其实就是他的本能，就是想要拜天上的神。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获罪于天，无所导也。你如果得罪了天，啊，你就没有希望了，得罪人还有可能，我不理他就好了，得罪天你就没有希望了，啊，那个天是什么？天就是天上的神，啊，最伟大的一位，啊，宇宙的来源，天上的神，啊，所以神用他的能力创造大地，啊，他的能力非常的大，啊，说神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啊，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啊，你知道吗？这个宇宙要管理起来不简单啊！哦，如果诸位，如果你很富有，你买了两三个房子，你就发现了管理房子不简单啊！哦，一下这里东西坏，一下那里坏，哦，要花很多的时间呢，啊，哦，但是整个宇宙这么大的宇宙是谁在管理呢？啊，圣经说他用全能的命令在托住万有。为什么地球会自己转呢？刚好转啊，自转一圈，刚好24小时，白天跟晚上呢？哦，为什么地球绕这个月到太阳早，转了一圈，刚好是365天一年呢？为什么会有春夏秋冬呢？是谁在控制的呢？啊，圣经告诉我们，神用他的命令在管理，在控制的。为什么水进入花里面开红色、黄色、白色呢？为什么水进入凤梨里面是酸的，进到葡萄里面是甜的呢？啊，是谁在控制呢？哦，就是神用他全能的命令在掌管控制的。所以有一天，你如果看到这个宇宙这么大的奇妙， 啊，这样生命延续不断，一直在继续。你看到宇宙这么的漂亮，当你在赞叹这个风景好漂亮哦，这一座山好伟大的时候，我们是在赞美造他的那一位天上的神哦。所以这个地方讲说，神用他的能力创造大地哦，神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神啊，大到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好，那十二节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说他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啊。神是很有智慧的神啊。啊，有时候我在美国到处去传道啊，看到很多的慕道者，也有弟兄啊 ，post doctor 哦，这个 doctor 已经得到了哦，那有的还没有得到身份呢、啊，那再去弄一个再后博士的研究哦，那也有人有两个 doctor， 这已经不简单了哦。那请问 doctor 是什么啊、哦？读了一个博士学位啊、哦，我们有一个弟兄到美国来啊，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啊，这个博看起来是好像是很广博，其实哦，博士都是很专一点的哦。那个弟兄是养鸡学博士，就是在这个养鸡场里面研究两三个病菌，他就博士了哦。所以我们就这里可以发现说，我们现在在读书，我们现在在读书，就是去发现神创造宇宙的奇妙啊、哦。所以图书馆你绕一圈三分钟，你就绕一圈了。那请问图书馆里面的书你要把它读一遍要几年？30年你读不完啊，30年读不完哦哦。中国人古代的人，那这上一代的人很崇拜啊、这个胡适啊、哦、胡适听说有30-40个博士学位，但是如果你要考胡适把它考倒太简单了啊、哦、如果现在胡适还活着，你问他电脑怎么一回事，他一窍不通啊哦啊，你问他医学怎么一事，不通啊哦。所以我们人呢、啊，隔行如隔山呢、啊，哦，这是真的，哦，因为人太有限了，人所能够了解的是无限，哦，那圣经里面说，神用智慧创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他的一生只能够了解神创造的海上，好像水海中的一滴水一样，哦，所以神的智慧知识有多大呢？大到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因为圣经说啊，神用智慧创造这个大地，哦，所以我们所拜的神是个非常有智慧的神，非常聪明的神，一切智慧的来源就是从他而来的，啊，所以这个圣经的这个箴言里面才说，认识神是智慧的开始，这是真的，啊，认识神是智慧的开始，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是智慧的本身，他的智慧在他的创造当中就表现出来了，啊。你看我们人体哦，那如果你对人体有了解哦，那个读过医学，你发现人体，你如果要读药学，你要读很多的化学，哦，啊，那所以有时候你生病了，那你就要到医院里面去验血，你就是验那个化学元素啊，你要验那个平衡，啊，哦，这个是很深奥的一门学问呢，啊，哦，你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读成呢，但是是谁造的呢？是神造的，哦，所以这个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神。啊，那我们再看啊，第13节啊，说我们所拜的这一位神哈，啊，他是一个很有慈爱的神啊。我们怎么知道神很慈爱呢？啊，这里说他一发生，空中便有多水激动啊。好，我们这两天下雨了啊。如果诸位你有听收音机，他怎么说呢？啊，说很好，我们下了差不多一寸的雨，但是这个雨还不能够解决 New Jersey 的这个干旱的问题。好，下雨就是神的慈爱。如果纽约市3年不下雨啊，哦，我想可能饥荒就来到了。如果10年不下雨，可能我们就往外移了。哦，那这个雨是谁使它下下来呢？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是他，就是天上的神啊，哦，使雨下来。啊，哦，那下雨要滋润万物，下雨要使万物能够生长，所以下雨这个就是神的慈爱啊。哦，所以这神的这神在创造万物当中，他创造这个雨水下来，啊，现在有人到过月球，然后用科学仪器到过火星，他发现里面呢，啊，很多的星球都没有水，只有地球有水，啊，所以只有地球有生命，啊，这个就是神的慈爱，啊，为什么只有地球跟其他的星球不同呢？啊，你找不到答案呐，啊，为什么宇宙中只有地球是唯一的？啊，这么漂亮的风景，四季分明，温度刚好适合人居住，啊， 如果我们看圣经，你就发现答案就在这里啊，因为神的慈爱，他造我们人类在地上，所以他创造一个很舒服的环境让我们来生活。你如果移民到月球上面去了，一半啊都是黑暗的，你要住吗？啊，再来，白天跟晚差，晚上温差100多度，你怎么去住呢？哦，这个很难去住的一个地方啊。但是在13节的第二段哈，他说他是云雾从地极上腾，好，云雾从地极上腾就是水蒸气的啊。好，那我们大家知道哈，水蒸气在蒸发的时候会吸收热量，好，所以你不会太热。你夏天你如果地上泼泼水，那就凉起来了哦。但是早上的时候，你看有那个露水，露水在凝集的时候就释放能量哦，所以晚上不会太冷。所以这个水蒸气上腾，然后又结成露水，这个就是神的慈爱，让我们生活得很舒服，环境非常的好。所以圣经里面说遍地充满神的慈爱，神虽然没有告诉你说我很爱你啊，但是神的创造当中，你仔细去想，你就觉得神有很大的爱啊，好像一个父母在养孩子啊，特别中国人的父母很少告诉父母我很爱你，但是小孩子长大之后，你仔细去想啊，想到父亲的父母的慈爱啊，我们大家很多人读过朱自清写一篇叫做《父亲的背影》啊，他要到北京里面去读书啊，那个时候他的父亲送他到这火车站去啊，那个时候他年纪很小，他觉得父亲很啰嗦啊，那父亲就替他拿行李拿到火车站，然后叫他说等一下。哦，那叫人帮他把他这个行李带上火车，然后他又跑到那个去买那个茶叶蛋啊什么东西再来给他吃，哦，那个时候朱自清觉得说这个父亲很啰嗦，等到他年纪大之后，他回想起来，他发现他的父亲很爱他，哦，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神的慈爱，虽然神没有很清楚告诉说我很爱你。但是你看神给我们创造这个地球来活，你仔细去思想，你就发现神的慈爱是无穷尽的啊，所以这里说他造出从云雾从地极而上腾，13节，他从府库中带出风来啊，这个风的吹也是一样啊，因为有风的吹，所以我们常常空气会很清新啊，会觉得很凉爽很愉快啊，特别是在夏天有一个风吹，这是多么好。所以从这个12节跟13节，我们就可以看出，在神的创造里面，认识我们所拜的这一位神是大全能的神，非常有智慧的神，而且非常爱我们的神。啊，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一位父亲，他就是众人的父。啊，找到这一位父亲，啊，那我们人的一生是多么幸福！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小孩子来找我们，啊，我有问题，我们很爱他。但是你能够做什么？我是人啊，我父亲我也是人，我能够做什么？我没有办法做什么啊。但是我们找到这一位父亲，天上的父亲啊，他无所不能，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在，他又是爱我们的神。所以你找到了这一位神啊，随时随在他都跟你同在，那你想你的人生将有何等大的不同呢？哦，所以一个人认识神啊，这个人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转变啊，人生有几个重要转捩点啊，第一个就是你读书毕业，你开始就业，可能你人生会有一个，你找到哪一个职业会给你很大。第二个就是你的结婚啊，你结婚的对象会对你一生有很大的冲击啊。第三个就是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的一生会有很大的改变啊，不是变坏，而是变好啊。我没有差不多没有看到一个人很认真在拜神，到最后结果是不好的。因为这是天赋啊，哦，他是一个这么完美这么慈爱的天赋，所以你找到他，你的人生一定是不同的啊，哦，今天会比昨天更好，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明年会比今年更好，你年轻的时候会比幼年的时候好，你老年的时候会比年轻好，因为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他是你在天上的父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发现说，我们来到美国到底我们得到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因为很多人一直在想啊，我们在故乡里面牺牲很大的牺牲，职业辞掉，有时候工作辞掉，有财产卖掉，为着小孩子到这里来，想一想到我到美国来到底我是为什么啊？但是如果我们来到美国，你找到了真神啊，我想这就有价值了，你要找到人类的来源，找到你真正的父亲啊。 那我们现在就要想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拜这一位神？我们再回到这个耶利米书第十章啊，第二句第十节的第二句话啊，耶利米书第十章啊第十节的第二句话说他是活神，这里特别讲啊，说他是活神啊，那这句话很重要啊。敬拜神跟学校在求学问不一样，求学问这是死的啊，这是知识，所以你可能修了一个学位啊，头脑满头脑都是知识啊，但是对你的生活对你的生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啊。但是圣经里面说他是活神，那既然是活神，这个表示说你去拜他，这个神会有回应，因为他是活的嘛啊。啊，比方说你回到家里面，你看到父亲啊，看到父母亲啊，你叫他父母亲啊，他是活的嘛，所以他会反应啊啊，有时候父母亲就亲亲你啊，跟你讲讲话啊。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亲年纪很大，病很严重，人打电话叫你回去，你回到家他已经死了，你怎么哭你怎么讲他也没有回应，他是死的啊，所以他不会有回应。那今天为什么很多人拜得这么认真，拜得这么虔诚呢？因为他真的体验到这一位神是活的啊，所以他在拜神的时候从神有得到一个回应，好像你打电话的时候对方有一个回应，那你就越讲越起劲啊。如果你打电话对方没有人回应，那你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你不是对空讲话吗？哦，所以他是活神话会有一个回应，会有一个体验啊。那我们在这个敬拜神的过程啊，有我们会体验到很多神的恩典哦，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现在看马可福音第六的十六章啊，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七节，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七节，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方言，手能拿蛇，若手喝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啊，病人就必好了啊。这个说信的人啊，这是主耶稣讲的话啊。信是信什么？信耶稣也是信真神啊，因为耶稣就是神啊，他是活神，所以信的人啊，你如果相信真的有神，你很认真去拜神啊，敬拜他，就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啊。这个神迹就是说不是人做得到的，但是因为神的能力显明而做出来的啊，这个叫做神迹啊。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啊、真的有很多的神迹，然后每一个信徒都是可以讲很多的体验啊。我九五年到中国大陆，从福州进去访问了五个城市，我很深受感动啊啊。我第一次去啊，这样那拿纸来写啊，他们讲见证，我们在写。那第一天还没有完呢、啊，就写不完了、啊，听不完了、啊。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见证啊，听不完了、啊。哦，我到非洲去也是一样，你到台湾去也是一样。哦，全世界的真耶稣教会，很多人都体验到神的恩典，所以见证不完。那为什么会体验到神的恩典呢？因为我们所拜的是活神啊，所以你会有体验。因此我们在讲神的时候，我们讲的好像很实在啊、哦、为什么？我们讲实在的体验哦，这个是活的，这是我们体验到的啊。好，在这个地方有提到有一点哈、哦、他说信的人要说新方言啊，十七节啊，要说新方言啊、哦、这个新方言到底是什么？这是神迹啊，哦，就是说人做不来的，这是神同在才做得出来啊。那这个新方言是什么？好，我们现在看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哈、啊。我们先看第一章哈、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四节。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这里记载 主耶稣升天哦，你看到的啊第九节说了这个话啊，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啊，便看不见他了。啊，主耶稣是神成为人来地上，啊，他活了33年，被钉死十字架，复活，然后在地上40天，那以后他就回到天上去了。啊，那他还没有回到天上去以后，他就告诉他的门徒啊，在我们刚刚读的第五节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也就是说你们要得圣灵，这是主耶稣告诉他的。然后讲完这个话以后，主耶稣就回到天上去了。好，那主耶稣回到天上去以后，这些门徒就回到耶路撒冷，差不多120个人在那里祷告啊，在那个地方求圣灵啊。圣灵就是神的灵啊，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我如果不回天国去啊，圣灵就不降下来，我如果回到天国去，我就要把我的灵浇灌在你的身上啊，来帮助你，来带领你。所以虽然今天主耶稣已经回到天上去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对神有很活泼的体验。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的灵从天上浇灌在我们身上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真的相信有神啊，因为你祷告的时候，圣灵会降在我们身上啊。那这个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会有什么现象的表现呢？啊，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第一节开始啊，你就会发现第一次圣灵降临啊发生了什么现象。好，第二章好，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第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第三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啊，按着圣灵所示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圣灵降临，啊，他们祷告了，到了五旬节这一天呢，啊，忽然间有声音，好像从天上下来，有一阵大风吹过去，他们又看到异象，这个舌头啊，好像这火在飘的形状，啊，然后落在他们头上，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就得圣灵了，然后说起别国的话来，就是说新方言，舌头卷动，哎，说我们人听不懂的话，说方言，这样在跟神交通。啊，有一次我们到非洲去传道理啊，我觉得很奇妙呢。那个非洲人有的人呢，啊，圣经真的不懂，他也没有钱买圣经，有的没有受过教育，啊，那个灵恩会开完了，啊，他有的信徒就说我要起来见证，我看到异象，啊，这异象就是神开启人的心，看到异象，啊，看到什么异象？他看到天子在发金条，喂，很好啊，天子发金条，哦，一个人发一条金条，结果祷告完裤袋摸一摸，什么也没有。他说他我看到了，看到天使在发金条啊，哦，那到底什么意思？圣经里面讲神的话好像炼过的金一样，神的话很宝贵啊，天使在发金条就是你今天来听神的话，就是在领受最宝贵的福分，哦，那再来就是看到那个啊，看到那个火，哦，从天上有的很大的火下来，那下到会堂的上面呢，就分作小火点，那那个火一降到谁的头上，他就开始舌头就卷动，开始说方言啊，他也不认识圣经，他讲的跟圣经完全一样，哦，圣灵啊，舌头好像火焰显现出来啊，所以这个神的灵一降在我们的身上，你舌头会自然会啊，然后好，舌头卷动，好像那个蜡烛的火被风吹这样一直在动的形状，然后就有一种舌音啊，圣经里面叫做说方言啊，所以这个是2000年前主耶稣升天以前应许他的门徒的体验。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说新方言，这真的真的是这样。我们现在啊，你如果要学，比方说现在美国的第二语言大概是西班牙文哦，西班牙文跟那个英文很像，但是呢，你也没有学过几年，大概你也很难讲得很好啊。哎，但是很奇妙，我们跟神在交通，用这个属神的言语哦，如果神的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可就开始说方言，跟神在交通，而心里很喜乐哦，这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真耶稣教会里面最神最直接最有力量的体验，就是祷告的时候神的灵会降临在我们身上啊。比方说有些小孩子哦，你跟他讲电是什么，电就是电子的流动哦，啊，什么也听不懂啊，小孩子怎么知道什么叫做电子的流动啊？你不知道电，插头摸摸看就好了，一摸哎，真的有电了，啊，哦，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对神很难认识，特别是哦，如果你从小就是在无神论的环境里面长大，你很难接受这个思想。但是没有关系，你可以超越你的理性来体验神啊！你就像这一位假设存在的神说：“神啊，我真的很相信你，但是我真的很难相信，因为我看不到你。求你让我对你有体验。你只要存了一颗心来跪在他的面前啊，打开你的心门啊，你愿意来体验神，你就可以有体验了。”我1995年在莫斯科传道里有一个慕道者，他是以前在北京大学做大气空间物理系的教授头脑相当聪明，是一个女的那个时候神正在动工后来我是5月去的，他是3月得圣灵5月去他就跟我讲，他说真的是神迹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在2个月期间我变成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然后他就讲他的体验他说他到教会里面来听布道会他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圣经一翻开来就是以神做中心那他整个头脑就是没有神但是最后一次我们讲完道理就一起跪下来祷告结果他就跟我们一起祷告真的祷告的时候神的灵浇灌在他的身上结果他舌头就开始卷动，身体就开始震动神志很清楚那个时候大概祷告了半个钟头，我们知道莫斯科在3月的时候在-几十度到5月的时候还很冷到他这个3月的时候得到圣灵祷告半个钟头，满头大汗全身都是汗。他起来的那一个时刻，他就知道有神，而且神在这里，因为我已经摸到他了，我体验到圣灵了但是神是什么，他讲不出来。后来他查考圣经，到了5月，他就认识很多了，就变成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要相信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有的是你看到弟兄姊妹神迹奇事的发生病得医治，鬼被赶出去你看到你就信了，不然你怎么去解释？那有的是你听到这个道理，神开启你的心，你明白的道理，你就信了。所以有很多人其实他也真的不是不信，因为他没有机会接触，他听多了，他知道这本来就是这样的，他就信了。但是有的人是摸到信的他来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摸到了，他就信了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这个保罗他是一个知识教育很高的一个人这个旧约圣经很懂的一个人，他怎么信耶稣呢？是摸到而信，体验到神的能力就信了所以真的有神神的灵要降临在我们身上，让你知道有神。所以我们等一下唱完诗之后，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欢迎诸位慕道朋友你跟我们一起来祷告，也可以来体验这个圣灵的浇灌如果你很虔诚，你有这一个追求的心，神一定会让你有体验的那你有了体验之后，你就知道神在这里，而且神很爱你，而且神要做你的父，要拣选你做他的儿女，你的人生会不一样的。